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记载主耶稣基督跟天父之间的一段的祷告，而且也记载了他对世界上的人的呼吁，就是呼吁人到他面前来卸下重担，到他面前来寻求安息。那我们知道历史历代的人都在寻求着一种的安全感，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为着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在不断的拼搏，不断的追求。作为学生的他可能努力的去读书，要考到名牌的大学，作为一个一般的职员，他也会勤奋的工作，希望他可以升职，可以加薪。那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可能想方设法是希望自己的那个营业可以扩大，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世界500强的企业之一。那每一个人都会想自己如果有一天比现在更好一些就更好了，或者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那就更好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对自己有着期望，人常常是期望从一些的成就当中，从一些的资源当中，然后找到安全感。但是实际上人却未必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人的心是不满足的。在我来这里之前，在深圳那边，我跟一些的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劝另外一个姐妹，她说，其实姐妹啊，你可以放下一些的那个生意上的事情，你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多一点了，因为看到你呢很操劳，而且看到你呢甚至精神都很崩溃的样子，所以我们心里面呢就为你难过。其实你不要再赚那么多了，你已经拥有的不少了。但是问题是很多时人的欲望在膨胀，有多的时候还会享有再多。以前有一对的夫妇，他们跟我讲，他说，如果我前3年前不投资的话呢，现在我是好日子过的，但是因为我投资呢，我现在每一天都没好日子过。为什么呢？因为我将差不多3000万呢，在这3年里面快亏干净了。我投资做那个印刷的那个企业，结果印刷业在这个整个经济下滑的情况底下呢，非常的不好做，所以呢，我这3000万快没了，很快要破产了，所以我很难过啊。对这个日子来讲呢，我很痛苦。那实际上你看到这些人，他们的心是不满足的。哪怕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世界首富，以前他们采访过过去的有一个世界首富，当然不是比尔盖茨，他问他说，你的愿望是什么？他的回答就是，我期望我的财产再多一点点。感谢主，是世界首富了还期望自己再多一点点，这个就是人。所以我们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所以耶稣也讲过，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就是人其实真的想赚得全世界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总会觉得自己的现有的状态我们不满足。所以我就形容说，人的心就像无底坑一样，任何的东西掉进了无底坑就再也看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了。所以我说人间的快乐就是快快的乐一下，当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我们达到了的时候我们快乐，但是快快乐一阵子就没了。比方说我们想要的就是有一个房子，结果我们在城市里面买了一套的房子，当时我们很开心，在那里装修啊，在那里享受啊，但是没想到在过了几个月之后，那种的快乐好像不够了。想到我还没有车子，如果我有一个名车那就好了，然后当这个车子真的买到的时候，那个车子又开到心灵的无底坑里面去了，然后那个车子的快乐又没了，又想到其他的。我现在总是受我的上司的气，有一天我要开公司把他的公司吃掉，我可能就满足了。你看到人就是这样子，永远都不会在满足的状态里面。但是耶稣跟我们说，今天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不满足，你觉得你有劳苦重担，你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他可以使你得享安息。你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他就必使你得享安息。知道吗？耶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按道理是没有安息的，按道理是难过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前面的部分，你会发现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九节那里呢，他讲了两个比喻来比喻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差来把福音的好消息传给全世界，他要做天国的君王，要把属于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可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圣经说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世界不爱光倒爱黑暗，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可是这个世界却拒绝他。所以耶稣在这段的那个我们读到的经文的前面，他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吹号吹角，结果这个世界怎么样呢？不跳舞。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玩游戏哈，我们在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就像小朋友一样，小朋友小的时候喜欢玩那个结婚的游戏啊，我们一吹那个角声号声吹响了啊，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就要跳舞啊，因为结婚了，新娘新郎要出来了，要出场了，就一吹响那个声音的时候呢，就应该跳舞吹笛哈，是吹笛。那吹笛的时候呢，你们不配合，我吹了你们不跳，耶稣是这样的表达。然后他接着讲完这个，又讲第二个比喻，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他们玩什么呢？玩丧礼。玩丧礼，他说我捶胸的时候呢，你们要举啊，你们要哭，可是我跟你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已经捶胸捶得很厉害了，可是你们却没反应，都不举哀，都不哀哭。所以耶稣说这个世界真不好玩，是不是？那耶稣不仅仅是讲到这个世界对他的待遇，然后耶稣在讲到不悔改的城市索多玛、俄摩拉比你们所说的还容易呢。他说到白塞大呀，还有那个以法他呀等等的城市，他说如果我把行在你们当中的事情行在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时候他们都可能悔改了，可是你们却不悔改。耶稣来到这个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这个世界视若无睹，不信他，弃绝他。又加上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讲正义的话，他指责西利王的罪，他说你不应该娶你弟弟的老婆，你这个是大恶。可是西利王一气之下，你算什么，竟敢讲我，把他收在监里。然后西罗底的女儿，就是他娶过来的那个老婆呢的女儿，在西律的生日的宴会上跳舞，跳舞之后西律王一开心，在他的众臣仆面前说，哎，女子啊，你跳得很好，现在我很开心，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就是我国的一半我都给你。那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不知道要什么好，跑过去问她的妈妈，她妈妈跟她说，你告诉西律王要施洗约翰的头。我结果一个生日的舞会成了断头舞会，施洗约翰就被西律差的仆人在监里面把他的头斩了，放在一个盘子上，用一个布纱布把他盖着，端给那个西罗底的女儿。西罗底女儿呢，就端着这个盘子递给他的妈妈。我们看到这是很恐怖的一面，一个小女孩端着人头送给她的妈妈，这是一个怎样的情景？这个也可见得当时的时代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黑白颠倒的时代，人为正义说话的时候人要上断头台。以色列人期望的先知被杀了，以色列人期望的宗教领袖他们不成气候，连耶稣都要攻击，以色列人盼望的政治领袖西利王竟然做这等的大恶，每天过着花天酒地道德沦丧的日子。那以色列的盼望在哪里呢？耶稣讲了这些比喻之后，耶稣开始在神的面前祷告。他怎么祷告的？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耶稣的这个祷告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无论环境怎么样，天父仍然在环境当中掌权。今天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耶稣里面安息，环境是风浪四起的，但是神的手却在环境中掌权的，这个是我们要有的信心。所以耶稣在这里他说，父啊，天地的主，这个认识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这一写的被主拯救的 他的子民，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的主是谁，就是天地的主，是掌管整个宇宙的主，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主，又是救赎主。这一位的主，他的权柄能够掌控天与地，这么样一位伟大的神，是拯救我们、为我们舍命又复活的神。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呢，就知道主是掌权者，我们不必要惧怕。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不能够被这个世代接纳的情况底下，他没有失望，他也没有失控，不因为没有成果他懊丧，反而他知道神的美意。后面他接着在25节的下半节到26节，他祷告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怎么样隐藏起来了，向婴孩就显出来了。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人们可能常常会在困难的时刻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这一个环境，可能会埋怨，会叹息，但另外的一些有信心的人呢，他可能会像耶稣一样在这里发出感恩，发出对上帝权柄的信号。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眼下的环境，我们是埋怨呢，还是我们能够发出感恩对神信号的这样的赞美的声音呢？真的我不能够保证说基督徒我们的道路是没有困难的，其实困难是与我们的人生共存的。我不会像那些成功神学的一些的教导的人来骗大家说你信耶稣就没有困难了，我告诉你那些都是骗话。真的，在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你没有疾病，但你到年老的时候未必不生病啊。所以人生总会有一些难过的时刻，这个才叫人生。人生没有风浪怎么叫人生呢？不可能都是顺的。所以成功神学的里面的教导就像旧约的假先知一样，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平安没有来到。所以我们不要被一些的错谬的道诱惑引诱，反而我们呢要去知道神是在宇宙中掌权的神，他有主权，他有能力解决我们的困难，但他是主，他有他的计划，或许通过苦难来熬炼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有重担，耶稣说我们其实可以到他这里来享安息。我们首先要信的就是神是天地的主，他可以挪走困难，他之所以没有挪走，可能有他的美意。以前有一个聋哑学院，里面有一个时间有一些的大学生不是聋哑的来探访这个聋哑学院。来探访的时候，他发现这些小孩子的桌子上放的有圣经和诗歌本，然后这些大学生他们是无神论主义的人，所以他们就非常想不通，这些聋哑的小孩子怎么还在这里唱诗赞美神呢？这些人怎么这么思想被麻痹呢？然后有一个大学生就拿着一支粉笔写了一行字在黑板上，他写，你们信耶稣，为什么你们又聋又哑？我们不信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聋不哑反而上大学？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时候在下面看到的这些的小孩子们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眼泪就有的流出来了。中间有一个小女孩从座位上起来了，走到讲台上，由于她个子小，她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讲台那里黑板底下，然后也拿了一支粉笔在下面也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这里我们读到的圣经所说的，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写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这句话回答了前面的一句话。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在苦难当中，可能我们还不认识上帝，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是在苦难当中，可能我们不能经历到上帝的把我们从苦难中带出来的恩典。所以为什么我劝大家不要埋怨，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主的美意是怎样。主或许允许我们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让我们成长，也或许他让我们从这个苦难当中跨越过去，让我们看见神的奇妙和伟大。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姐妹 她的丈夫被医生诊断为癌症，打电话给教会的长老说，长老啊，你为我的丈夫祷告，他生了癌症，里面 很痛苦。可是教会的长老在电话的另一头，不知道是不是随口，就是顺口溜一样的说，感谢上帝。哇，这个姐妹听到的时候痛苦死了，长老你怎么这样说，我丈夫生癌症，你怎么感谢上帝，跟她在电话里面吵起来了。结果没想到就是因着她丈夫生癌症，然后她丈夫最后走投无路，也投靠耶稣，来信耶稣了，来教会了，而且更奇妙的是来到教会，神医治了她的癌症，哈利路亚。所以那个姐妹到最后她知道，真是要感谢上帝，没有上帝使她丈夫生癌症，她丈夫不可能得到永生，不可能成为神的子民，更不可能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眼光太短浅了，我们看不见未来，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没看见在宇宙背后的大手，没有看到我们的神是天地万物的主，所以我们没有安息。如果我们看到主是掌管天地的，其实环境没什么好怕的了。感谢主。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谈安息，其实就是过成就天父旨意的人生。怎么样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安息？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是神喜悦的，是行在神旨意中的，即或有人反对也无所谓。什么才叫做喜乐？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是因着外面的环境，所以让你被激发乐了一下子，喜乐乃是由内心发出。所以神给我们的是救恩的喜乐，这个喜乐呢就是从内而外的。我们怎么才是最大的喜乐呢？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这个时候就喜乐。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会不喜乐吗？不会的了。我们知道我们行在上帝喜悦的旨意当中，即或有人反对我们，那又怎样呢？所以一个人最大的喜乐，我认为就是他知道他在行上帝的旨意。以前我的老婆常常说我，你有时候为了服侍主，你晚上还要备课读书怎么样的，你都不休息，好像天天加班一样的，你这样不行啊。他其实是关心我，但是我跟他怎么说呢？我说其实我喜欢做这些事情，真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值得做的，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越做我越开心，越做我越喜乐，就是这样。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对他的工作很烦呢？因为他觉得那工作没意思。如果他对他的工作感兴趣的时候，他就不烦了。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对不对？当然更重要是我们找到上帝的召命。如果我们知道是上帝放我在这个位置，那我就好好的做这件事。昨天我们讲到我们找工作其实也是一个天召，一个天职，一辈子都要做那一件事情。如果你知道上帝叫你做的那个事情是你一辈子一生的托付，然后你就去好好的做它，你没有做不好的，真的，感谢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对于耶稣来讲，他自己的得失呢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能成就天父的旨意就重要了。他觉得我传福音这是神喜悦的旨意，我已经尽力传了，人接受不接受那不是我能控制，那在天父的手中。所以我传福音有没有果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不是尽忠心的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所以耶稣是这样看待问题的，所以他里面有安息，他里面有感恩，他没有埋怨，他没有抱怨自己的环境，因为他知道父神比万有都大，环境不算的什么，果效可以在后面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在他临死前对教会说了一句话，对信徒们说了一句话，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怎么样也要做，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耶稣充满期待呀、啊！耶稣在世的时候工作他都没有传遍整个的以色列的地区，但是他对他的教会的期待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知道他是那个掌管天地的主，他知道他的门徒可以把这个教会开到全世界。所以我们的教会是无限公司，你知道吗？所有的世界的公司都是有限公司，而教会是因着主是天地的主， 所以教会呢，它是无限扩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主的权柄是胜过阴间的，是掌管天地的。我们要为此而自豪，为此而充满信心，知道我们是主的仆人，知道我们的神比万有都大。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就看到，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是天地的主他喜悦的，那我们呢就是有安息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常常的有重担。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正在神的旨意里面，其实一切都是主的，我们只要尽力就好了。我们可以这样讲，如果一个公司遇到问题了，老板都不忧虑，员工忧虑，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多虑了？对，其实是多虑了，因为老板他有底呀，他知道这个问题好解决呀，但员工不知道，员工在这里瞎忧虑。其实今天也就是这样，我们的主跟我们在同一个船上。有一天耶稣对门徒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们就带着他在船上渡船。耶稣太困乏了，就枕着枕头在船尾上睡觉。突然间风浪大起，当这个风浪大起的时候，门徒害怕了，门徒开始用力的自救，把船上的重物抛了，然后把那个帆动来弄去，又刮水往船的外面去，最后还是解决不了，只好跑到耶稣这里来摇醒耶稣，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就是你怎么还睡得着呢？你看看这么大的风浪，我们都快死了，你还不顾吗？耶稣然后醒了之后，就斥责风和海，对风和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因为他是天地的主，他掌控着自然。结果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小信呢？耶稣今天似乎也在责备我们，你们为什么小信呢？我们在许多事上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很可能就是我们小信，我们不知道我们行的是神的旨意，神必然带领祝福，我们不知道神的背后他的手在掌控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小信，我们才会忧虑。你想象一下，跟耶稣在一条船上，耶稣会沉下去淹死吗？会不会？不会。因为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一下子就是因着过船然后死在海上，这什么神的儿子啊，这什么救主啊，所以绝对不可能嘛。那耶稣在枕头在疾风大浪中安睡，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知道他不会沉下去，他知道风浪其实是可能神要通过这个风浪来造就门徒，让门徒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要门徒经验他的大能，所以才有风浪。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风浪当中，也很多时呢，我们惧怕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当为那些善事而惧怕，我们正在行善有什么好惧怕的呢？如果我们惧怕的话，可能因为我们正在作恶，所以才要惧怕。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就应该坦然，没有好惧怕的。如果我们正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个时候你不惧怕，那是极大的不对，极大的不正常。你知道你做的是神不喜悦的，你就应该大大的惧怕了。感谢主。好，最后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来谈的是安息是因谦卑救主并卸下重担。耶稣向上帝献上了感恩的祷告之后呢，紧接着就呼喊这个世界当中劳苦担重担的人，叫他们来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我们可以再读一下11章28-30节啊，我们手中有圣经可以翻开来读，一起来念。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感谢主。今天早上刘弟兄还在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挑一两筐青菜的一个人，然后有一个四轮车啊，非常的关心他，说哎，你 挑这个担子往哪去，我好不好顺便的带你一程。啊，那个老人家就特别开心，他说好啊，我就上你的车吧。那上他车之后呢，那个担子总不愿意放下，因为他感觉说呢，我人都上了你的车啊，已经是很蒙你的恩情了，我如果再把担子放下，这不是给你加重负担吗？哎呀，我不能放下。其实你看到当他不能放下的时候，在车上摇摇晃晃的还不安全啊，那个机师扭头一看，怎么担子没放下呢？然后他说，我不能够再亏欠你，要加重你的担子。其实那个是不明智，对不对？你人都在上面，担子其实也在车的重量上面了，是不是？他不知道。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不得安息呢？因为我们不谦卑，我们不到主面前去，所以我们人生就没有安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都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为我们死，其实他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可以到他面前去祈求去祷告，因为圣经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在的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求恩惠蒙怜恤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可能就觉得，哎呀，我都已经被主拯救到天国了，这么大的恩情哈，难道我生活中的小事还要麻烦他老人家吗？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自己在以为自己可以搞得定，所以我们才不祷告。一个不祷告的人是一个靠自己的人，一个不祷告的人是一个觉得，哎，我可以解决问题，我有我的方法，有我的知识，有我的经验，我不需要去麻烦神。所以呢，他一直在挑自己的担子，是这样子。祷告其实就是谦卑的表现，觉得我搞不定，所以我要跟神求。我跟神求是因为我知道我真的没有能力了，所以我要依靠他的能力。这个就是谦卑。一个谦卑到神面前的人呢，就可以享受安息。所以耶稣说，来吧，担重担的人，在世界上有愁苦的人，来吧，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可是你说我不要，因为我觉得你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或者是我不要，这点小事我自己可以扛。这样的人耶稣喊他来，他会来吗？不会来。不会来是因为他靠自己，不会来是因为他不谦卑。所以今天我要责备我们一些小信的人，因为我们不谦卑，所以我们不祷告，对不对？我们求主帮助。除了谦卑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呢，把我们的重担卸下。只有谦卑的人才会把自己重担交给神，让神来解决。那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叫我们柔和谦卑，去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那各位，你们知道轭是什么吗？过去我们在种地的时候，如果用过牛的时候，就知道牛背上的那个枷锁哈，可以带那个犁呀或者耙呀，啊，那个东西啊，也就是说那是他要担的担子。主耶稣叫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怎么样放在他那里，然后他还叫我们干什么？负他的轭。我们不要担自己的担子，要担他的担子，然后要学他的样式。他说，如果你的人生是在担主的担子，把你的担子放下，担主的担子，又学主的样式，你就必得享安息。各位，安息到底是什么？安息就是不要我们自己做主，我们的东西放下，主做主。这个公司是主的，出了问题，主啊，我已经尽力了，交给你。搞不定了，我是公司老板，其实你是大老板，这是你的，你不要负责，你要负责任的。我们有这种态度的时候有安息吗？有了，是不是？就比方说我们是一个公司里面代班的，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好了，我们跟老板说，老板，这个问题我解决不好了，你要来援助啊。然后老板说，好了， 没关系了，你告诉我，我知道就行了。你晚上还睡不着觉吗？不会了，是不是？因为老板已经说了嘛，他来解决了。同样的，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我们的夫妻之间出了一些的纷争，那请问家庭的主是谁？不是我们，乃是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如果是这样的话，把家庭的问题交给主，我们是在担主的担子，又学主的样式。主叫我们怎样做丈夫，我做好了丈夫，其他我搞不定的，主啊，这是你的事，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生才是有安息的人生。各位亲爱的族类家人们， 今天我们走在这信仰的路上，我们是跟耶稣同一条船，而且呢，我们是在担负主的担子和他的使命。如果我们真的是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我们是可以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的。假设说有不安息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担子放在主的脚前。所以今天晚上我期望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把一切的重担卸下给主，因为主顾念我们，他挑我们的重担。我们要做的是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接下来我们一起祷告，可以问一问主，主在我们身上的轭是什么，他要我们学的样式还有哪一些我们没学。然后呢，我们向主祈求，求主让我们先把自己的重担放下，然后我们担他的担子，学他的样式。我们一起的闭目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为着我们小信，为着我们不肯到你面前来，过着一种愁烦没有安息的生活，今天晚上我们向你认罪。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将我们在家庭当中，在经济当中，在教育孩子当中，以及在我们人际关系和我们的事业的里面所有的重担，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主耶稣，今天晚上我们尝试着投靠你，我们把这些重担交给你。有时我们为着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忧虑，今天晚上我们也到你面前来，我们求你来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今天晚上我们也再一次的向你来反省，来悔改。我们要对你说，很多时我们不去挑你的担子，我们不去学你的样式，以至于我们常常活在自我当中，我们的人生没有安息。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属于你的。所以主啊，我们应该照你的方式来做事业，来开公司，来做生意，来在生活当中去面对每一天的人际关系和生活。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真的到你面前来就近你，然后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主啊，除此之外我们还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们去学你的样式。主啊，你是一位柔和谦卑的主。哦，主啊，你之所以柔和谦卑，是因为你知道父神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你知道一切的权柄在神那里，你只是神差遣到地上的做救赎的工作的一个旅程。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其实我们只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器皿，在这个地上要我们完成这个人生的旅途，然后我们都要向你交代。所以主啊，就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其实都是你许可的，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寻求帮助，寻求安息。主啊，今天晚上我愿你的安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没有愁烦，没有重担。主啊，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平静安稳。哦，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有疾病的在你的里面，因着依靠你，我们得找盼望，得找医治和健康。主啊，我们有难处的，因着我们相信你，交托你，让我们的困难和难处得到解决。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在人生的里面遇到问题我们跨越不过去的，今天晚上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智慧的心去跨越这个环境。主啊，我们愿你的慈爱与我们这些求告你名的人同在。今天晚上每一个向你祷告，向你承担一切的他的负担的时候，主啊，都求你在我们的里面来为我们成就。神啊，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把你高举在一切的领域当中来居首位。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享受一个与你同行的安息的人生。谢谢赞美你，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